欧洲32处被俄核弹瞄准，乌克兰要建缓冲区。土耳其议会冲突同呢件事有关，真主党一高层丧生。南京中学生成立反内卷联盟，要解放，要自由。中共直言，洪都拉斯前副总统话应重新与台湾建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0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啊，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啊。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只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意味着它不单只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证实，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行动旨在建立一个缓冲区，以防俄军的越境袭击。同时，乌军袭击库尔斯克第三座桥梁，切断了俄军抵御乌克兰突然跨境攻击的部队的重要补给线。据美联社报道，自从乌军近两个星期对俄罗斯发起反攻以来，泽连斯基首次明确指出该行动的目的。他说，对俄罗斯的反攻行动是乌克兰军队防御行动的首要任务，尽可能地摧毁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并采取最大限度的反攻行动，包括在侵略者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缓冲区。俄罗斯国家媒体的首席宣传员索洛维若夫在 Telegram 上发布了俄国调查委员会代表的声明，表示18号横跨库尔斯克塞姆河的第三座大桥遭到损毁。克里姆林宫批准的国家媒体报道披露，强调俄罗斯军事失败的信息极为罕见，莫斯科一直是严格控制哪一些内容可以发表，哪些内容不能够发表。19号，泽连斯基向驻乌克兰的各国大使们发表讲话，说几个月前，如果世界上很多人听讲我们计划在库尔斯克地区进行类似行动，他们都会说这是不现实的，这个是跨越俄罗斯所有红线中最红的一条。俄罗斯所有红线的概念这几天都在库尔斯克的苏贾附近的某个地方土崩瓦解了。直至今日，我方部队已经控制了库尔斯克境内超过1250平方公里的领土和92个定居点。此外，18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普罗涅塔尔斯克的一座油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之后，已经燃烧两日了。油库入面有70到81个燃料罐，每个罐可以容纳5000吨燃料。目前已有超过10个油罐被大火吞没，41名消防员在扑灭大火时受伤，火势仍不断扩大。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表示，北约军队正在波兰集结，准备帮助乌克兰夺回被占领的领土，但我觉得不会进入俄罗斯本土。乌克兰现在进攻俄罗斯都是战争的需要，达到俄罗斯由乌克兰撤军后都应该撤回。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合作无上限的挑衅者六神无主立。另据《金融时报》报道，一名匿名的西方消息人士 向他们提供了一份俄军的机密文件，部分文件中出现了俄罗斯对北约的全面作战计划。俄计划使用核弹瞄准北约欧洲成员国境内总共32个目标，如果核威慑无法阻止北约的行动时，俄罗斯将会先发制人，发射核武器，摧毁北约在欧洲地区的军事部署。台媒新头壳认为，普京自己其实亦怕用核武器，俄国一旦用上核武器，立即成为万国公敌，不单止连盟国都会同他反面，北约亦势必出兵，俄罗斯最终将直接成为北约的直接打击对象，处境只会比现在更惨，而普京恐怕亦将成为全球斩首的目标，再亦没有容身之处。俄国空有3100枚核弹头，对普京来讲是最大亦最不敢碰的诱惑。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对俄罗斯电视台表示，我确信如果俄罗斯在那里使用核武器，乌克兰会非常高兴，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几乎没有任何盟友了。有人认为卢卡申科等于是将普京彻底剥光了。而在19号网传视频显示，一辆挂有白俄罗斯国旗的坦克竟然出现在库尔斯克地区，是史上首次出现此事。白俄罗斯志愿者在那里和乌克兰并肩作战，对抗俄罗斯。土耳其议会近日爆发斗殴事件，引发网友关注。此前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克兰遇袭身亡，哈马斯海外分支领导人被刺，导致该组织一度陷入混乱。随后有消息爆料称，土耳其拒绝将哈尼亚存在土耳其银行内价值30亿美元的遗产归还给哈尼亚亲属，消息暂时无法证实。网友在社媒发布消息称，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爆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与哈尼亚的两个儿子爆发冲突，原因是埃尔多安拒绝交出恐怖组织头目哈尼亚存在银行的30亿美元。哈尼亚出身难民营，在生前能够积累到这笔巨大的财富，其来源并不干净。卡茨质疑这笔财富究竟又为何存入土耳其银行，以及埃尔多安和这笔巨款有什么关系，都是必须调查的问题。而且如果这笔钱款能够提供给加沙人民，将会给民众带来福祉。土耳其政府部门否认以色列的指控，并表示哈尼亚在土耳其没有任何储蓄。该声明稿指出，哈尼亚的两个儿子日前确实拜访了埃尔多安，而土耳其总统对其人丧生表示哀悼，但是期间没有谈论任何遗产问题。该政府宣称以色列是在散布假消息，借以操控全球舆论。而网民关于土耳其议会冲突和哈尼亚有关的猜测亦得到解释。据悉，隶属于土耳其反对党工人党的议员阿塔莱曾试图组织抗议活动，试图推翻政府，如今重新当选引发混乱。执政党试图在8月16号罢免阿塔莱，期间国会议员爆发冲突，导致两名反对派议员受伤。这个反映出土耳其国会不拥护执政党的国会议员正在面临埃尔多安执政党的挑战。而英文社交媒体关于哈马斯巨款的猜测并没有停止，一些网友将伊斯坦布尔的枪击事件导致巴勒斯坦官二代丧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并认为这些动荡和埃尔多安和哈马斯的联系有关。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埃尔多安公开支持哈马斯，并且曾经一度声称如果中东战争继续扩大，他将会对以色列发起攻击，此举引发两国的紧张对峙气氛。另一方面，关于加沙停火协议传出新的消息，阿拉伯电视台指出，美国关于加沙地带停火的新提案比出更多细节，目前美国支持将永久停火作为第二阶段谈判的重点，讨论在特定时间内停火。以色列会将要求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人数增加到150人，并且讨论关于费城走廊附近以色列士兵的去留。1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长达三个钟头的会晤。期间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要求重新对美国目前关于释放以色列人质提议的承诺，同时考虑到以色列的安全需求。这个反映出以色列对美国的最新提案表示谨慎欢迎。同时，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对峙仍在继续。19号当日，以色列对黎巴嫩贝卡地区发动猛烈空袭。有消息指出，当地是真主党在东北部的一个武器库。当日，以色列亦发起了对其他地区的定点袭击。真主党恐怖组织证实，该组织人员侯塞恩·苏莱曼在19号晚间在该国南部遭到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袭击轰炸死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侯塞恩·苏莱曼是真主党火箭和导弹部队的重要成员。自10月以来，至少415名真主党成员在以色列袭击中丧生。近期，南京中学生因为反对学校假期补课，成立了南京中学生反卷联盟，明确提出反内卷要自由，而且因为成员迅速超过千人被警方找到，随后反卷联盟的群遭到解散，但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根据网传图片显示，题为南京市反卷联盟和南京市第42中学联合公布显示，确立了十几个重点学校，在县级行政区中进行重点举报，持续向各个方向施压，而且通过努力拿到了40日的假期。我们的目标绝不让步于此，我们学生要解放，我们学生要自由，我们学生要开明的思想教育，自由引导人民。落款时间显示8月8号。头条文章作者教育大使发文说，这个联盟的宗旨就是反对学习上的内卷，他们针对学校各种强制性的假期补课、繁重的作业等方面收集证据，并模仿家长口吻向教育主管部门举报。随着参与的学生越来越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联盟成员迅速增长，到7月底，几个群组成员加起来已经达到上千人。文章中说，南京市并没有42中学，而反内卷联盟使用42中学的名义，是因为带头组织的学生主要来自南京市第29中和13中，29加13等于42，而且反卷联盟的徽章亦是将这两间学校的校徽一分为二，拼接在一起组成的。在学生们的努力下，7月份南京所有公立学校基本都没有补课，但到了7月底，原计划在8月10号开学的扬子中学等众多中等学校传出8月4号提前一周开学补课的消息，于是反卷联盟再次集结，结果在8月同样取得成功。但是据教育大使披露，警方后来直接精确定位找到了学生，警察认为这样加剧了学生对于学校学习的对抗情绪，容易滋生敏感事端，比如罢课等等，强制将反卷联盟的群解散了。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转移按照中共要求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在之后中共当局出尔反尔。红媒报道指出，北京当局与红国建交之初承诺给很多好处，但都没有实现，而中国向红国购买的白虾价钱每公斤比台湾低了3美金。白虾养殖业是该国的关键产业，自从和台湾断交之后，很多工作岗位都已经流失，从业者的产量都不如以前。红国白虾行业从业者高管阿玛多说，对中出口量相货柜的白虾，但价钱好差，每公斤价钱比台湾廉价96台币，合计3美金。在这种情况下， Ender 市场报告显示，红国今年的1到7月白虾产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36万磅，令该国业界大失所望。洪都拉斯政府官员和产业界纷纷质疑，中共的贸易协议是否有利于国家发展。红国前副总统纳斯拉亚指出，如果在明年的选举中他能够胜出， 将会恢复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纳斯拉亚谴责话，在2022年洪都拉斯向台湾的出口额达到 1.21 亿美金，现在对中国出口额仅有1100万美金，进口却超过2亿美金，还导致8000个哈雷养殖行业工作以及5万个间接工作机会流失，贸易往来极不平等。他谴责说，北京和红国签订贸易协议只是幌子，目的是要殖民和剥削红国人民，唯一受惠的就是现任的总统卡斯楚和他的亲信。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红国与中国建交之后，不单止没有获得中方承诺的预期好处，反而先面临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等恶果。外交部将持续关注红国情势，亦会持有坦诚开放的态度与各国交往，不会预设前提。台湾立委陈冠廷19号评论认为，洪都拉斯面临的问题来自于中国在经济外交上对外国展开剥削行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不公开条件使得洪国政商界对与北京的合作感到不满，中方不单止没有履行对洪国的贸易承诺，还导致洪国经贸损失惨重，利用其经济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剥削。他指出，中共当局对外的交往模式一贯如此，各国应该认清楚其本质。中方经常在建交之后不兑现承诺，反而发展不对等的经济合作，对当地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相比之下，台湾始终秉承互惠精神，透过实质的合作来帮助友邦发展，这样的合作关系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和台湾的交往不但最符合自由民主价值，更符合同各国利益。陈冠廷呼吁，台湾亦应该继续关注红国的政治态势，并且对重新建交保有开放态度。这个将有助于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发展，亦能够让更多国家认识到中共外交的不稳定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